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蠢这个字？好，就是春天的春下面的两个虫，蠢。好，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人家说，哦，你很蠢欸。好，那有时候又会听到人家说，你很笨欸，或者你很呆欸，你很傻欸，你怎么那么像愚人呢，你很愚笨欸，或者是你很痴欸，白痴的痴哦。其实这几个字呢真的都不好。啊，就是他都是讲到说这个人呢，他可能啊，就是他可能想法的思想的是很慢的，或者是人家会觉得他很单纯啊，哈，然后怎么这些事情呢都想不到呢，或者是不懂人情世故啊，怎么那么傻呢？好，或者是你怎么像愚公移山一样这样的一个愚笨呢？好，很坚持己见，不听劝，又不懂得变通呢？所以小朋友，当我们听到这些词汇的时候呢，好，我们要特别注意，可能呢，好，对我们来讲啊，就是我们自己呢不喜欢听到的，我们也不要呢对别人说这些字哦。
人生胆战，不断学习。
欢迎来到终身学习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终身学习里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来聊到了智慧这个好品格。智慧呢，就是超越现况，观察并且回应呢人生的处境啊。小朋友，我们每一天呢，生活当中都会充满一些挑战跟困难，我们真的很需要从上帝而来的智慧。但是呢，智慧这件事情呢，可能会因人而异。但是花儿姐姐就跟小朋友来聊一聊这个品格呢，要怎么去学习。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假设、想法或者是故事啊，就形成了我们的人生观。那一个人呢，即使他没有刻意的接受呢某种的理论，但是呢，他的想法跟行动还有感觉呢，就会去反映出呢他的一个世界观。小朋友，你的世界观是什么呢？好，其实这个世界观呢，跟我们真实的哈这个生活也很有关系。我们怎么去看待自己跟别人的？我们认为自己的生活里面有什么难处，而我们如何面对这些难处呢？我们所做的选择，以及所交的朋友，还有我们对别人的反应啊，以及呢我们所认定的一些价值观，是一点一滴的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观哦。好，其实明智的人啊，就是聪明的人，他呢会在思想以及感觉还有态度的这个背后呢，他会细查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也就是说呢，明智的人他会承认自己呢是有不足的地方，而且他会努力的诚实的去了解并且去回应他哦。好，那每一天呢，我们其实都会用自己的世界观去解读呢，好，这些资讯，特别是我们觉得哦焦头烂额的时候，那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提供一些盼望啊。我们的世界观呢，其实越切合实际，我们就越能够做出一个健全的决定哦。所以呢，当我们要培养智慧的时候呢，有五个重点就要提醒小朋友。第一个呢，叫做要明理。好，智慧呢，就是要观察我们周围的世界，看重呢好品格的一个标准，然后也承认呢我们在信念当中的错误，并且呢心存谦卑来修正我们的想法，了解呢人跟物之间是怎么样的互相影响，并且要知道呢怎么样在每一个新的处境啊应用好品格的原则哦。好，再来第二个就是寻求好谏言哦。问问题或者是跟别人交谈的时候，可以从别人的经验当中去学习。我们可以呢，好向那些表现好品格的人去请教他，然后去寻找专家，或者是呢，去找那些可以指出我们错误的人，好用我们的所拥有的证据来验证我们所得到的答案。好，第三个呢，就是从过去的经验当中呢去汲取教训哦。我们的经验呢，其实会让我们呢对不了解的领域啊提高警觉，我们就要去想啊，促使我们跟别人做选择的有哪些概念跟方法哦。那每当不同的因素影响到结果，就要能够察觉。好，第四个要慎重的去选择朋友。在我们身边的人呢，其实他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想法跟我们做事情的反应哦。因为呢，这些人他们呢所拥有的这个态度以及价值观，其实呢可能都会啊让我们寄予同情啊。那其实我们要对那一些特别遵守诺言还有尊重别人、说话诚实的人啊，跟他们做好朋友。好，那最后就是学以致用咯，就是呢一旦呢我们学到什么的时候，我们呢就要去想啊，可能呢它会取代我们旧有的这些假设，那它也可以让我们克服呢旧的习性，然后并且把这个好品格的原则应用呢在新的状况。所以明智的人呢，学习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并且会尽力的去做哦。好，所以花儿姐姐呢再帮小朋友复习一下啊，就是呢培养智慧的五个重点，就是要明理，要寻求好的谏言，要从过去的经验当中汲取教训，要慎重的选择朋友，以及呢要学以致用。好，所以小朋友呢，你可以想想看啊，在你认识的人当中，有谁是勇于认错的呢？好，那他的榜样是怎么样的鼓励你呢？那你要去怎么样寻找健全的一些谏言呢？好，你从那些批评你的人的身上你可以学到什么呢？以及呢，你从自己还有别人生活当中的一个成功跟失败，你学到什么功课呢？还有你什么事情可以激励你努力的去学以致用呢？ 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哦。当我们呢感到了不知所措，然后我们这时候可以停下来，列出呢需要做的事情。当我们澄清目标，并且呢分清楚事情的一个轻重缓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获得洞察力哦。当别人批评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问啊，去澄清这些事情的问题，充分了解对方的意思，找一个诚实的朋友来帮助我们厘清批评当中正确的这个部分哦。还有当我们没有办法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就要有充分的休息，要记住目标，那么设想呢必要的步骤，然后开始呢下一个阶段的流程哦。好，当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冲突的时候呢，就要向明智的人去讨教，并且请他呢告诉你啊要如何继续的向前迈进。而最后呢就是当我们发现有一些违法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要赶快去跟老师说，然后可以跟老师呢去做一些讨论。那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学习到培养智慧的重点哦。
地上一般一条小溪的地方。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学习的品格上面啊，是智慧呢，而非愚蠢啊。那我们现在呢，从历史人物来学这个智慧。那今天花儿姐姐要说的这个历史人物，他的名字叫做乔治·华盛顿。好，那么华盛顿呢，其实他在16岁的时候啊，他的良师益友，也就是呢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做劳伦斯华盛顿呢，就为他呢在费尔法克斯的男爵这个领土呢去勘测队上呢安置了一份工作。那么劳伦斯呢在去世之后呢，华盛顿就继承了佛农山的这个产业，并且呢在维吉尼亚国民军当中呢去接替了他哥哥的职位。那他在呢法国还有这个印第安人的战役当中啊，都有杰出的表现，并且呢，当这个法国呢印第安突袭时呢，他拯救了布雷多克将军的纵队哦，是免于呢全军覆没。那这个战争呢，是给华盛顿呢机会去学习这个法国还有印第安人以及英军的这个战略哦。那么在1759年的时候，华盛顿呢跟这个一个寡妇、啊、叫做玛莎呢克斯提斯呢结婚，并且收养了两个孩子啊，这两个孩子是就是玛莎的孩子。回到了丰农山，他也帮助妻子去经营庞大的这个家产。那么在1769年的时候呢，华盛顿在维吉尼亚下议院当中提出了一个议案啊，然后联合抵制这个英国的货物，除非呢英国的国会呢是愿意废除唐森法德案啊。那么在1774年八月呢，维吉尼亚州的选举他为代表出席大陆的会议。那么第二年大陆会议呢一致通过了任命的华盛顿为大陆军的这个总指挥官。接下来的六年呢，华盛顿跟他的军队呢忍受了食物还有军需以及呢配备的这些短缺。在1776年的特伦顿一役这个战胜之后呢，士气大振哦，并且呢在约克顿呢得到了法军的一个援助，所以独立战争呢就结束了。1781年10月17号呢，英军就投降了。好，那因为呢这个地区的一个差异哦，所以呢使得这个年轻的国家呢开始分裂。在1787年，这个中领导者呢发动一个立宪大会，以便呢重新评估13州的这个邦联的宪法。那么代表们呢就推出华盛顿呢去出任主席，而在他的领导下啊，激烈的这个敌对的这些派系呢就能够保持基本的一个礼貌。当各州呢都通过了宪法之后呢，华盛顿就被选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而在1789年的4月30号。就职，华盛顿呢其实拒绝呢哈当选第三任的总统啊，并且呢树立了和平交接政权的一个传统。而他的告别演说呢，在美国政治的价值上面呢持续的有影响力。1799年12月14号，华盛顿呢在寓所因为呢肺炎去世。众议员呢李亨利就哀悼说，在战争中他是第一位，在太平的时候他是第一位，在国人的心中他是第一位，在谦卑和长久忍耐的私生活当中也是无人可比。他私下品格的一个纯净，使得他在公众的美德上散发光芒。好，小朋友，这就是呢历史人物啊，就是乔治华盛顿，让我们从他的身上去学习这个智慧呢这样的一个好品格。那接下来呢，我们从大自然当中啊，看看跟哪一种动物呢来学这个智慧。好，那今天要介绍的是大雕鳄。好，其实大雕鳄呢，它有这个独特的这个动作以及果断的行动啊，以及呢特殊的这个眼睛跟沉默啊，就让这个大雕鳄呢成为一个智慧的一个象征。其实在黄昏或者是黎明的时候啊，偶尔呢我们都可以听到那个大雕鳄的声音啊。像雄鸟它的声音就比这个雌鸟还低，而在交配的季节啊，通常就可以听到呢鳄虫唱哦。最常听到的这个叫声就是领土的这个呼声。那么大雕鳄呢，它也会尖叫啊，或者咆哮啊，或者是呢尖鸣，或者呢它会咬它的这个嘴喙呢去发出腹语的这个声音啊。好，那么大雕鳄呢，它会利用现成的巢窝呢，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平台，然后把这个羽毛呢垫在这个上面。而雌鸟呢，在一月呢，它会产下2到5枚这个卵，那孵卵的时间呢是26到35天，孵出的这个季节大概呢就是早春。那时候的食物的供应量呢就会开始增加。当这个小鸟渐渐长大的时候，它的父母呢都会狩猎呢，以便喂饱它们 好，那么大雕鳄的眼睛呢，其实不会在眼窝里面转动哦，但是它的头啊是可以转上270度，以便呢向另外的一个方向的去张望。当这个大雕鳄呢向下俯冲去抓取猎物的时候，它爪子呢通常就会马上的把这个猎物给杀死。它能够发出呢每平方寸500磅的这个力量，一个强壮人的这个手呢每平方寸呢最多只能够发出60磅的力量。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品格学习上啊，花儿姐姐跟你分享就是智慧呢而非愚蠢啊。那花儿姐姐一直都觉得其实智慧呢是从上帝来的，因为呢在箴言里面有讲到敬畏耶和华呢是知识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呢当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上帝是谁，我们也敬畏他，我们才能够拥有呢真正的智慧哦。那真正的智慧呢真的是只有从认识神而来哦。好好，对于一般呢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说呢，哈，其实他们敬畏神呢就是害怕这个神的审判跟永远的这个死亡，也就是呢神永久的这个分离。那么对于呢相信上帝的人来说呢却是截然不同的事哦。所以呢当相信上帝的人，他的敬畏呢就是对神的一种崇敬。好，那希伯来书里面也有讲到啊，他说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呢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以及敬畏的心去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啊乃是烈火。好，所以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在学习智慧之前一定要学习敬畏上帝。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